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沃斯打破美联储沟通的传统，利率走向全靠猜。这篇报道记录了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斯上任后的第一次政策会议。那么昨天凯文·沃斯的表现，华尔街普遍感觉呢，他彻底颠覆了美联储过去几十年来的沟通传统，这个对资本市场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华尔街习惯了美联储的这样一种耐心细致不断的与市场进行沟通，所以美联储的决定呢很少有意外，这个对于减少市场的波动还是形成了它的规律的。那么这篇报道对昨天凯文沃斯的首演，他做了四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凯文沃斯他抛弃了前瞻性的指引，就让美联储政策的走向变成了悬念，这个是凯文沃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他就认为美联储说太多话了，没有必要跟市场跟投资者来来回回进行所谓的政策交底。他大幅度精简了政策的声明，取消了过去前任美联储主席用来引导市场预期的前瞻性指引，包含口头和书面的政策暗示，甚至拒绝提交自己利率的预测。他这个是指的每次利率政策会议，美联储会公开一个点阵图，就把每一个票决委员的政策倾向向外界交底。那么这个他取消了，你也不知道委员们的政策倾向向哪个方向偏聚，这使得市场完全无法预测美联储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未来的利率走向全靠市场的猜测。报道第二个核心内容呢，说核心目标明确，连续五年通胀未达标，承诺全体一致解决。虽然对采取什么手段只字不提，但是凯文沃斯对最终目标的态度极为强硬。他指出，美联储已经连续五年未能达成通胀控制目标，并承诺委员会将毫不含糊的全体一致的将通胀率压低至 2% 的目标。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加息时，他拒绝回答。他幽默地表示，好消息是我们六周后就会再次开会。那么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他不愿意做前瞻指引，川普给的交代任务是要减息。那么凯文沃斯未来会怎么做？那么他终于或者维护通胀 2% 这个目标，实际上也限定了美联储的政策改变的方向，实际上也对凯文沃斯能做的他的政策空间，实际上也是画了一个一定之规的。所以他并不是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一种情绪的宣泄，以后只靠猜。因为你 2% 的通胀目标摆在那个地方的，你再来结合美国经济的现实，谁都能猜出七七八八政策的走向。第三个报道的重点呢，凯文沃斯他宣布呢，在美联储设立五大工作组，对内部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凯文沃斯展现了广泛插手美联储运作的决心，他一口气设立了五个工作组，重新研究美联储对外沟通机制以及经济分析方法，试图拉长战线，重塑这家百年央行的决策与发言的架构。报道第四个部分呢，介绍了市场的反应和经济学家的质疑。市场推论，由于凯文沃斯强硬的抗通胀的宣告，加上内部委员对年底利率看法严重分歧，市场预期大幅转鹰，期货市场预估9月份加息的概率从 30% 暴增至 50% 以上。就昨天会议对利率维持不变，凯文沃斯呢也不愿意做政策指引，就像刚才与网友分享到，因为他强调绝对去追求 2% 的通胀目标，所以市场判断那你只有一条路，你只有加息。所以 MT 认为，他强调 2% 这个控制通胀目标，实际上也锁死了美联储潜在的政策变化方向。第二个方面的反应呢，学界和业界，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费罗利批评说，凯文沃斯不仅不给前瞻指引，甚至连美联储思考经济应对过热的决策框架都规避了解释，这让市场完全捉摸不透，甚至分不清他到底是鹰派还是鸽派。那么 MT 认为，蒙大通的这个批评正是凯文沃斯他追求的，他不希望华尔街太清楚美联储的这个决策， 但是他同时又交了底牌 2%，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应该是凯文沃什他追求的效果。第三方面也有支持的，比如贝莱德的李德，他认为直白的声明有助于开启货币政策的新纪元，减少过度的沟通，反而可能降低市场的无谓的波动。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结尾呢，讲这段话很有意思，凯文沃什的首次亮相无疑是向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建立起来的现代央行透明化与预期管理的传统宣战。这场改革带有强烈的政治背景和个人风格，既有破除旧传统的野心，也伴随着极高的市场风险。但无论如何，作为市场的投资者必须得适应凯文沃什的新的风格。 LTE 判断呢，他对美联储的这种改革可能对散户非常不利，因为对于专业投资者、专业机构来讲，他们当然会了解美联储的内部信息，会了解每一个委员的立场，但是呢，这些机构呢，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又会制造一些交往过正的舆论。那么未来散户得到的信息呢，更多的呢是这些机构制造的比较极端的舆论，他们想把美联储往那个方向推，但是他们表达上会比较极端，但是他们同时也会做好准备，美联储未必听他们的。那么如果有美联储的直接沟通，散户可能也会比较清晰，那么没有美联储的沟通之后，机构他仍然会很清楚的，但是散户投资者更多的会被华尔街的舆论所左右。这个风险呢，可能对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要多加小心，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玄学，你冷静判断也不至于比机构啊差很远。第二个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啊最新发酵的信息，我们一并介绍这三个方面的报道，然后再进行观点分享。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淡化通行费问题，谈判重启。就这个报道着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封的情况，目前实质性的进展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解除对伊朗港口与沿海的封锁，原本滞留的商船陆续恢复通行，预计有1000万桶石油涌入市场。就昨天川普一签字就开始生效了，美国第一时间就撤出了封锁。报道第二个重点呢，是对于关键的争议通行费，因为伊朗方面声称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副总统万斯淡化了这个风险，他强调美方坚持国际水道免收费，并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保持开放，绝不会有最终协议。伊朗总统佩兹斯基安他宣称伊朗承诺先提供60天商船的免费通行，所以未来有没有通行费这个事儿还是处在一种争议状况。第三个报道重点是国际市场的反应，国际油价随之下跌，布兰特原油跌至每一桶 77.55 美元，不过能源交易商警告运输量要完全恢复正常可能需要几个月。那么第二个报道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的协议回避了他发动伊朗战争的关键原因。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从安全战略的角度来剖析这个备忘录在军事与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漏洞。他第一个观点呢说，这个备忘录啊是一个避重就轻的条约，协议并没有能够解决川普当初发动战争的核心原因，就有关伊朗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库和对区域代理人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组织的支持，就没有涉及到这些。第二个呢，他认为协议只要求永久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这个军事约束呢，他又没有去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第三个呢，他认为这场二月底爆发的战争反而提升了伊朗的区域地位，伊朗向外界证明他能够抵御美国以色列的猛烈攻击，目前他仍然有几千枚弹道导弹完好无损，虽然无人机库受损，但仍然可以从俄罗斯获得补充。第四呢，他认为川普公开承认他之所以着急停火，是因为担心战争的持续会引发类似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他甚至语出惊人的表示支持伊朗保留部分导弹，因为其他国家都有，伊朗没有不公平。那么这一点呢，也与川普战争期间那些讲话完全是矛盾的，因为战争期间川普批评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只注意到核武器， 没有去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也没有去限制伊朗支持代理人武装。但现在川普呢，他改变说法了，别人都有弹道导弹，为什么伊朗不能有呢？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个草案以及草案界定的未来的谈判的内容，回避了一些啊战争目标所涉及的关键问题。第三个相关报道呢，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万斯称，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伊朗核协议对美国来说都是一场胜利。哎呀，这个话说的就比较满了，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美国都是赢。他报道主要是四个方面内容，川普指派万斯担任与伊朗下一步谈判的首席代表。万斯称，美国手握有筹码，采取表现好就给援助，表现差就停援助的务实策略。万斯承认，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等关键技术问题并没有写进这份14点的协议中，而是属于口头讨论与君子协定，未来60天将聚焦于核查。第三个报道重点呢，说川普与万斯极力向选民邀功，强调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跌破每加仑4美元，股市大涨，证明了这一切都是胜利。那报道第四个方面呢，他也提到昨天川普半开玩笑的话，川普还是给自己留了余地。川普昨天在G7记者会上说，如果成功了，功劳当然是我的，如果失败了，我就怪万斯。那么川普讲这句话，实际上他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昨天在记者会上，福克斯电视台的记者呢问川普，他说，你为什么让万斯去谈判？你是不是怕谈判不成功然后甩锅给万斯？假如万斯谈判成功了，功劳就是你的。川普在这个提问下呢，他讲出了刚才讲这番话。诶，那是的，那当然是这样的，我做总统当然是这样的，错了当然是万斯的事，成功了当然是我的功劳。那么结合以上三个最新的报道， M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川普着急啊达成这个协议，他主要还是着眼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经济，特别是美国普通选民难以忍受高油价，这个是他着急啊停战的第一个直接动因。第二呢，就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如果共和党失利，毫无疑问弹劾案又卷土重来。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份协议充满争议，确实双方都有所妥协，但是从美国舆论来讲，更多是聚焦美国的妥协，或者质疑美国凭什么妥协。那么你如果意识到第一条，就川普他考虑到美国的经济和中期选举的话，你就不难理解这种妥协。但是从川普政府的解释，包括万斯的解释，他又不愿意把美国的经济中期选举的压力作为妥协的理由，甚至像万斯讲的，坚决否认有任何妥协，所以这个争议还会持续下去。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的抗压测试成功，这个成为今天美国舆论的普遍共识，无论是保守派媒体还是自由派媒体，就从这一点来讲，与川普说的伊朗必须无条件投降这个相去甚远。那么如果伊朗过于啊自信，过于对这样一种抗压成功啊进行变本加厉的扩张的话，那可能又会突破他这种啊抗压的极限。但是随着伊朗抗压他算是过关了，同时的副作用呢，它会带来美国与中东传统的盟友之间的信任关系毫无疑问会遭到重创，特别是对以色列。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川普让万斯负责与伊朗的这个一揽子的谈判，这对万斯来讲啊是一个政治的试金石。万斯被推到第一线，对他是福是祸很难讲的，因为他不仅要面对技术上极其油滑的伊朗谈判代表，同时还要承受美国鹰派的审视和质疑，而且呢他也不得不面对随时有可能变卦，而且会公开表达失败了就怪你这么一个总统在背后。所以未来60天将是检验万斯是否具备这种顶级外交与政治手腕的关键期。如果这个事儿弄砸了，或者这个事儿让各方面不满，那万斯的总统梦啊可能未来60天就要画句号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对黎巴嫩的未经过滤的评论让以色列无法做出选择。实际上在美国国内热议广泛争议备忘录，实际上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伊朗战争的参战方之一以色列的感受。因为川普说了不需要与以色列参与，但是以色列它毕竟是这个战争的主体之一，而且这个战争的源头 也与以色列是有关的，所以以色列时报的这个报道可以帮助我们呢，在目前比较喧嚣的美国舆论之外，看看另一个当事人他们是怎么考虑的，他们有什么感受。报道指出，川普在面临美国与伊朗签署历史性的谅解备忘录的关键时刻，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就川普对以色列的批评主要是三个层面。第一呢，是矛盾的批评。就川普在G7峰会上同时提出了两个在军事上几乎互相排斥的指责。第一呢，说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拖得太长了，没完没了，就以色列应该更快完成任务。第二个批评呢，就说以色列手段太狠，造成太多平民伤亡，你不需要每次为了找某个人就炸掉整栋公寓大楼，里面不全是真主党，所以以色列人感觉你又要催我们快一点，同时呢又批评呢你这个又太狠了，炸猛了。这个报道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川普除了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之外呢，他还出了一个招数，给了一个新的建议。他说啊，以色列你别打了，从黎巴嫩撤军。那么真主党怎么办呢？真主党这个清剿任务啊，他认为应该转包给叙利亚。他说叙利亚现任这个总统啊，阿哈迈德沙拉呀，这个人不错，他去帮忙去打黎巴嫩真主党，效果肯定比以色列好。那么昨天讲这个观点，不仅以色列不相信，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感觉川普这个想法有点天马行空。因为叙利亚现任总统啊，他背后的靠山是土耳其啊，土耳其是历来是反以色列的，也反对伊朗战争的，就你这个怎么认为会转包给这个叙利亚。这个报道第三个主要内容呢，说以色列的不可能的选择。报道指出，美国伊朗备忘录当中包含了黎巴嫩的停火条款，这意味着美国在战略上不希望黎巴嫩战事无限的延长，以免破坏美国伊朗的大局。这让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陷入两难。哪两难呢？你比如说第一个选择，顶住川普的压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实施军事压力，以彻底消除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威胁。但是这个方案呢，它会彻底激怒川普，失去美国核心的外交资源，所以这个也不太可行。那么第二个选择，对内塔尼亚胡而言，顺应川普的意愿，收手缩减规模，换取川普的政治好感。但是这也意味着以色列无法达成根除真主党的威胁的生死目标，以色列北方的居民将永远无法安心回家。所以这个选择对内塔尼亚胡来讲也非常难。昨天内塔尼亚胡发了一个照片，没有多的字儿，他只说我正在会见摩萨德的领导人，就以色列的间谍机构负责人。那么 LT 理解呢，就结合他这个两难选择，他可能会找到一个结合点，那我重新来进行斩首行动，甚至未必是搞这种空袭的斩首，可能地面斩首可能要启动。所以目前对于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来讲是非常有挫折感的，特别是在伊朗人面前。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国国会山的报道。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参议院共和党人对川普的伊朗协议拉响警报。在过去两天，共和党的一些国会议员对备忘录以及未来协议谈判的重点都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立场。那么之前嘛，国会议员有一些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备忘录，那么现在备忘录已经公开了，那么今天最新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表态呢，国会山报道他做了一个梳理。那么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呢，是共和党籍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图恩呢，在昨天呢，他说我没看到东西，那不好表态，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情绪。那么现在看到备忘录的全文了，那么今天他是这样来表达的：这份协议最大的死穴在于如何确保伊朗遵守承诺。他说川普政府至今没有解释究竟由谁来负责监督伊朗的核计划，去年被美军炸毁的伊朗地下核设施，那些残存的高浓缩铀究竟要有谁如何去销毁或运走，在缺乏明确的国际核查机制的情况下签署这个备忘录，等于给了伊朗喘息和隐瞒真相的机会。特别是今天美国开始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预计啊120亿240亿的一半，估计这两天可能就要到账了。那么谁来去监督伊朗，就美国答应的事很快兑现，谁去监督伊朗，这个是图恩他的核心观点。第二个提出质疑的呢，是 来自北卡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蒂利斯，他是目前共和党参议员当中啊表达最愤怒的，就他认为川普政府架空了国会。那么昨天与网友分享过，之前一贯反对川普的兰德·保罗和众议员马西，他们第一时间支持，就他们认为符合美国优先。但是真正的川普的盟友、川普的支持者 MAGA 阵营里边的核心成员，那么目前站出来支持的呢，只有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伯尼·莫雷诺。那么他什么观点呢？他为什么要支持呢？他这个支持逻辑很简单，就像中国网友讲的，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他没有去评判协议、备忘录对与不对，他说川普是我们的党魁，他的谈判能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位参议员，所以应该给川普信任和空间。你看这是目前呢参议院里边明确出来支持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呢，他们回避协议的内容，强调要相信川普。那么 LT 对目前美国国内啊打得头破血流，争得头破血流的有关备忘录的争论，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就现在这个协议对美国不理想，或者对美国啊甚至是有害，争议的焦点都放在川普身上或者万斯身上。但是 LT 感觉呢，在川普和万斯背后啊，他实际上还是有选民的压力的。选民无论是共和党选民还是民主党选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害怕美国拖入啊长久的战争，越快结束越好。这个是民调不管喜欢川普不喜欢川普的，超过 70% 的美国人认为赶紧停战。但是当你去问这些选民你是否赞成川普处理伊朗的方式的时候，这个争论就比较大了。你比如大多数民主党人呢不认可，但是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又认可川普处理伊朗问题。但是在要不要马上结束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党选民与共和党选民惊人的一致，就是要立即结束战争。所以这一点呢，对于我们了解为什么会出来这么一个普遍看着不舒服的备忘录或者协议，实际上它背后最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选民怕打仗。第二呢， LT 认为出来这么一个很奇怪的备忘录，它也有美国的难言之隐。美国没有那样一个支持啊打地面战、打长久战的那样一个民意基础，那么仅仅靠空袭根本就打不服伊朗，这个在战争之初很多人都有这种判断。但川普一直说打服，打到完全服不可能的，就你这种有限的空袭，甚至这种空袭还非常克制，因为本身就不想打长，所以到今天为止没有去炸伊朗的能源设施，没有去炸它的基础设施，只是像外科手术一样的炸了军事设施和对部分领导人进行了定点清除，所以本来就没有打算投入完全制服伊朗的，所以形成这么一个很难堪的协议并不意外的。但是毕竟这个协议它会给美国带来一些新的风险，你比如说今天有媒体就谈到，比如这个星期到账伊朗120亿，240亿当中120亿美元，那么伊朗很快会把钱拨到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么真主党挑衅以色列的力度它又会满血复活，所以这个它都还是会带来一些风险的。所以有关备忘录、有关美国伊朗60天的谈判还会在美国啊继续产生激烈的争论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网上发的一个消息，这个引起了今天很多国际媒体的广泛评论。他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说英国驻中国大使，中文名叫魏磊，参观延安，走访梁家河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前夕，英国驻华大使、前港督魏信的儿子魏磊走访延安，并参观了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插队下乡的梁家河村。他是二十大以来首位到访梁家河的西方驻华大使。魏磊在梁家河参访期间品尝了苹果、枣芽茶等农产品，并购买了当地的特产。魏磊交流时使用流利的普通话。陪同魏磊参观的呢是中联部副部长陆康。陆康说，延安见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梁家河是习近平曾工作过的地方，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缩影。相信此访有助于增进英国对中国和中共的全面、客观、准确的认知，有助于双方 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推动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报道啊，在今天的西方舆论当中普遍认为，这个英国驻中国的大使这么去做有一点太过分。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五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梁家河它不是个普通的旅游景点，它是习近平刻意打造的个人崇拜的实体装置，这个跟延安还不一样。延安是经过了中共的党史的认可，梁家河至今受到中国网民的嘲笑，就习近平有点霸王硬上弓，比照毛泽东弄他的故居，弄他的什么早年坐过的凳子摸过的石头，就中国网民呢到今天都不接受这个梁家河，英国大使跑来站台，所以他支持的是这种啊个人崇拜、个人独裁，所以他并不是一种啊两国的正常的外交，特别是西方国家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与中共打交道啊，你去帮中共做这样一种独裁、个人崇拜的宣传，这个还是非常离谱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活动是中共安排的，但是这个英国大使成了一个道具，中共这次安排的时间节点不是巧合，是精心设计的。因为按中联部的通稿，他特意考虑在中共建党105周年的前数周到访，中共他想表达的是连西方国家都来顶礼膜拜中共共产党，朝拜延安，朝拜习主席的梁家河，所以这个除了致敬或者是崇拜习近平，他做了中共建党105周年的外宣的核心载体。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陆康这个话里边他是植入了逻辑陷阱的。陆康借助啊这个英国大使访问延安、访问梁家河，他讲了一段什么话呢？说中英应该携手坚定维护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这个是中共的话术。就一般的国际社会表达方式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共呢他另起一行，他另起炉灶，他一直用呢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他的这个话语的逻辑陷阱在哪呢？就中共每次他要谈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第一是反日压制日本，第二是反美，所以他把英国啊拉到啊反日反美的那样一个中共的叙事方式里边，逻辑框架里边。当然了，这个显然也是中共的一厢情愿，就英国再怎么是辅国，他也不至于说是跟中共一起来反日反美，但是中共他就要做这种异英，就要做这样一种啊精神上追求精神上的快感。哎，你看我把英国人拉到一伙跟我一起斗日本斗美国。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如果这个英国大使是代表英国政府的话，当然有可能不是代表英国政府，我们就算他既然是大使代表英国政府的话，那么英国的外交盘算呢有些脱离实际，就他这种付出代价是不对称的。就英国想与中共改善外交关系，有没必要做这种意识形态的让步，或者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膜拜，去膜拜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个代价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在国际社会特别在西方阵营里边，这对英国的影响力，特别斯塔默政府的国际形象，它会带来损害的。你可能会赢得习近平的表扬，但是你会失去更多道义上的基础。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魏信的儿子啊跑到去朝拜延安、朝拜梁家河，对魏信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讽刺。魏信是1987年至1992年的港督，他在任期间呢，作为过渡时期的港督，与中共呢也进行了一些缠斗，但是到了儿子这一辈完全跑到梁家河去下跪了。就这种历史性的讽刺，无论是对这个家族还是对英国官方，它都像是一种黑色的幽默。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台湾中央社的报道，针对中国大陆国台办提议台湾球迷可以使用大陆的网站或前往大陆观看世界杯直播，台湾陆委会回应称，台湾民众可在岛内观看直播，并批评国台办管闲事太多。这个事儿的起因呢，是曾经在上海定居过的台湾艺人李立群在社交平台上抱怨说，在台湾电视台频道上找不到世界杯足球赛的直播，立即引发两岸的网民的一些争论。那么国台办的发言人陈冰华在记者会上就高调回应，哎呀，我们中央电视台啊已经取得了本届世界杯中国独家全媒体的权利，并免费向全民提供 然后他说欢迎台湾的民众啊，通过网络或者直接到大陆来看球。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也第一时间做了回应，说台湾早就有爱尔达电视取得独家转播代理权，并提供有线、无线和多元串流平台，批评呢中共连办世界杯转播都要蹭，闲事管太多。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他没有管闲事那么多那么简单，当然这可能是台湾方面的第一反应，认为中共管闲事，实际上中共做这种啊干预是非常愚蠢的。 LT 的第一个观点是，他这种公然的跨界的招揽完全践踏国际版权的地域限制，就中国购买转播权是购买中国境内的，台湾购买的转播权只能够在台湾境内使用，美国的转播权也是你只能在美国境内去使用，这个也属于知识产权。你看中共的国台办一点法治概念都没有，一点版权意识都没有，一点合同精神都没有，你中国中央电视台跟人家国际足联签的协议，没事来吧，我们反正已经签了，都到我们这儿来看，你人不来嘛，通过网络也可以，这就版权走私。所以中共为了政治上的这种极端全然不顾规则。第二呢，国台办的这样一种啊打引号的慷慨，实际上呢他在扭曲正常的市场经济，他希望制造台湾岛内的混乱。因为每一个主体都有每一个主体运作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说了算，你包括什么小红书、腾讯，他们都有能力去买这个转播权，但是在中共统治下不行，只能中共党媒中央电视台来买，然后还是在各个平台进行转播，然后由中央电视台统一牟利。他所谓的免费中国大陆的民众哪里是免费啊，他也是通过天价的广告销售。那么天价的广告销售，这些供应商他们会去做那样一种奉献吗？为了中国大陆球迷，他没有，他这些高额的广告费他会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最后买单还是老百姓买单，这个是市场规则，哪里有什么免费的晚餐呢？而台湾人家这个转播权是经过市场竞争的，最后台湾的爱尔达电视人家支付了高昂的版权费，所以当然应该由爱尔电视来处理他的台湾的转播权。所以国台办他这个表达既没有弄清台湾怎么回事，也没弄清中国是怎么回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为了这一次拿到世界杯的这个转播权，一哭二闹三上吊，甚至在社交平台制造全民的这种激烈的情绪，最后算是啊拿到了比较低的价格。他跟国际足联讨价还价的原因呢，就是我没有钱，我不能像其他发达国家，我们国家穷，广告收入也低，就讲了一大堆的困难，把价格谈下来了。诶，这突然要对台湾很慷慨了，这打引号的，这哪里是慷慨啊，你跟人家国际足联谈价格时候那种装穷怎么都忘了呢？假如国台办他说的这个东西真的去执行的话，那么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都不用买转播费了，都不用买版权了，都去登陆中国大陆的串流平台免费观看不就好了吗？所以他一方面呢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另外一方面呢似乎在统战上又想来慷慨，这个他是一个价值观的双标，也是一种啊自相矛盾的精神内耗。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这个事儿还不是简单的管闲事儿的问题，它反映的就是中共的这些决策层这些高级官员呢无知，当然他也无畏。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彭博社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中国一亿消费者深陷债务泥潭，拖累经济复苏的步伐。报道描述过去数年间，中国消费者的信用卡、房贷等各类不良的消费贷款激增，严重削弱了中国官方提振内需的努力。研究机构家富龙舟分析26家银行的财务报告后披露，去年中国家庭不良债务飙升 21%， 达到 2.22 万亿，写下历史新高。中国官方去年已经停止发布逾期和违约个人贷款的汇总数据。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的分析也预计，中国金融机构每年需要处置个人不良债务的规模可能高达2万至3万亿。这些数据表明，截止2025年底，中国11亿成年人口中多达 10.6% 的人存在债务逾期问题，沉重的个人债务负担正拖累官方提振国内消费的努力， 导致中国银行业新增贷款发放量减少。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最大的感受啊，是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他提出一个问题，就一亿多人家庭负债导致了无力偿还，就信用破产，就这些人影响了中国政府的提振消费的努力，或者换句话用中国的民间俗语，一亿多人拖了中共的后腿，因为中共在努力提振消费，这一亿多人还钱还不上，当然更没有钱去消费。那么对这个报道这个核心观点 LT 感觉这个还是听着感觉很添堵的，因为他没有弄清啊因果关系，就这一亿多人究竟是不是拖后腿。 LT 认为这一亿多人呢，应该是等待援助的溺水者，不是因为他们拖累了中共的消费大业，而是中共啊没有救助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困难当然也会导致他们没有能力消费。那么为什么说逼这一亿多人去消费，或者抱怨一亿多人拖后腿是英国导致呢？ LT 认为这一亿多人呢，不是他们不想消费，不是他们不想给习主席捧场，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消费。你看他们借来银行的钱都还不了，借来的房贷都还不了，原来算计好的还房贷，但是经济不好失业了，包括很多码农中产自贫，所以你现在来怪罪他们不消费，他们活都活不下去，你来怪罪他不消费，这个从微观上来讲颠倒了因果。这些人目前消费降档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他当然没有必要啊，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再去举债去买习主席的电动车。第二，既然这一亿多人呢，不是拖累了国家，是国家要救助他们，那么国家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实际上这一亿多人银行的钱还不上，银行卡信用卡钱还不上，它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的。第一呢是疫情原因，就疫情折腾三年呢，谁都受不了的，但是全世界中等以上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了疫情期间人们无法工作造成的收入损失，中等以上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对啊家庭个人进行了救助，而中共是拒绝这样一种啊救助的。他们救助什么呢？给人家发电影票，让人去看电影。很多疫情期间无法经营的一些个体经营者，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就中共缺了这一刻，或者漏了这一刻。再加上疫情以后，中国的经济又随着房地产危机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雪上加霜。而习主席一贯的态度是不救刁民，补助家庭，补助消费者，会养懒人，是习近平公开的观点。那么怎么来帮助这一亿人呢？实际上中国经济学家跟西方的经济学家是有共识的，从国家层面至少可以做三件事。第一呢，是要给这些啊资不抵债无力还债的人给他们一条生路。中共现在采取措施呢是我不公布那个黑名单了，你欠银行的钱呢你先欠着吧，我暂时不公布了。但是仅有这个动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债啊还在利滚利，越滚越大。所以结合现代国家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应该尽快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就对遇到困难呢、像疫情这样的遇到这种困难倒闭的人，你给他画个句号，对他的债务进行一些了结，让他轻装上阵。不采取这种方式，你哪怕只是不公布欠债的人，把有些数据盖牌，这个解决不了这些人呢、水深火热的状态。第二呢，中共应该遏制这样一种网贷平台的算法陷阱。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这个也让 LT 看得哭笑不得，就中共现在鼓励啊，人工智能的贷款产品，实际上这与前几年的互联网加呀什么花呗跟那个完全是一样的。他们现在用通过一些算法专门去追那些年轻人，鼓动那些年轻人去花钱，就大数据人工智能成了围猎年轻人的工具，一抓一个准，什么零首付日息低至几毛，这些是应该整顿的，这种欺骗性的贷款陷阱是应该整顿的。但是你正要给中共提建议，但是人家今天中共的正能量新闻还是要加大人工智能啊去忽悠贷款，所以这个你说他根本就不想帮这一亿人的。第三个政府能做的呢，是你即使习近平不愿意给钱普通的民众，怕他们懒惰，那你也应该把钱更多投向社会保障啊，就让人民看病成本再低一些，退休金再高一点，那个李强对农村的老人不要20块20块的增加，这个也能够救助这一亿人。因为很多人呢借钱消费，他不是为了买奢侈品，甚至不是为了买房子，就有些家庭就是为了治病。如果社会保障 足够厚实的话，就普通人呢就没有必要向互联网去借高利贷来对抗生活的风险。所以目前政策的制定者把不消费的人呢视为刁民，视为拖累，视为负资产。中共的宣传呢一直是要诱导普通民众去消费，甚至诱导普通民众把存款拿出来消费。就这样做，它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模型去测算，就中共这样一味的去盯着老百姓的口袋，盯着老百姓呢省吃俭用银行的那点钱，你真的把它逼出来的话，那么未来啊，就拖了习主席后腿，拖了共产党的后腿的可能还不止一亿人呢，可能两亿、三亿、五亿了。所以尽管这个报道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媒体，但是这种通过中国的一些研究机构随口说出来一亿多人影响了官方消费提振的努力，这个让人感觉啊还是非常扭曲也非常沉重的。就人倒霉了，活不下去了，还要受到舆论的谴责，给党抹黑，给中华复兴事业拖后腿。实际上从人性常理而言，执政党、政府、社会更应该关注这些啊资不抵债、生活难以为继的人。所以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理解今天中国一亿多人财务破产，这对这些人的家庭、子女他们的生活会带来巨大的困难的。所以 LTA 对这个影响了消费提振的努力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反感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